书接上回，萧银龙假扮新娘，要混入萧玉台捉拿漏网的五寇，一切全就绪了。到了二更天左右，萧玉台的三寨主曹豹领着人来迎亲来了。等进了镇子，来到萧九城门前，萧九城吓得是腿肚子转筋呐、啊，心说成功失败在此一举。咱没说嘛，人呢他犯毛病，事情没来之前害怕，简直怕的要命，腿肚子也转筋，脑袋也发疼。等事情到了近前了，反而就镇定下来了。所以呢，老萧头也就豁出去了，咬着牙大步流星来到大门外，笑脸相迎啊。哎呀，原来是三寨主，老朽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了。曹豹撇着嘴，怪眼圆睁，看了看马前的老头，这小子冷不丁的双腿一飘，噌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一把把萧九成的衣服给抓住了，往怀里一蹬，老萧头，你跟我演什么戏？嘿，你认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干的好事儿，你说你是不是假戏真唱？这句话可要了命，萧九成的脑袋嗡的一声，好像没坐在地上，心说坏了坏了，这贼是真贼呀，我们假戏真唱是不假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远在萧玉台，谁给他报的信儿啊？老头吓得浑身立抖，但是马上就镇定下来了，心说他是不是诈我呀，无论如何我要有主心骨，我不能承认，毕竟萧九成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有一定的经验。老头赶紧说，三寨主，您说的这什么话呀？我怎么不懂啊？我为什么要假戏真唱啊？不信三寨主您看，我把一切一切全准备好了，我女儿能嫁给你，我是双手欢迎啊。三寨主，你这是听谁说的？你到底承认不承认？我没有这事儿，你叫我承认什么？把刀拿过来。有人递给他一把鬼头刀，这小子挽救面把刀压到萧九成脖子上，老匹夫，你说你是不是想骗我？老头一闭眼，没有，一万个没有，天地良心，你要不相信你随便吧。喂，闹了半天，这个曹豹啊心里有鬼，他怕老头勾结官府部下天罗地网，让他往里钻。方才呀、啊、的确是诈语，这个诈语啊，心要没底的人，这一下把实话就能诈出来。还得说萧九成经验丰富，有一定的胆识，你怎么威吓我，我不说。曹豹这才转怒为喜，把刀交给身后的喽啰兵。 岳父老泰山，方才小婿跟你开个玩笑，老人家千万要原谅，请上受小婿一拜。老头一听，我的妈呀，要了我的命，多悬呐！幸亏我有主心骨，不家把实话一说，就彻底的露馅了。老头也乐了，贤婿不必如此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你看看我准备的怎么样，你还满意吗？好好好好。他迈步往里走，身后贴身保镖偏副寨主跟着四五十号，一个个凝眉瞪眼，各提军刃。到了院里，东看西看，这曹豹一瞅行啊，张灯结彩，红毡铺地，两廊洞月，吹吹打打。院里这些人都穿着新衣服，虽然说面现慌张和恐惧，但是呢，也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。嗯，他提鼻子一闻，那厨房啊，刀也响，勺也响，油也响，呲啦滴啦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呲啦呲啦呲啦，还真香哦！那准备酒席呢。迈步进了正厅一看，正厅也是灯火辉煌。萧九成急忙让座，曹豹居中而坐，撇着嘴，嗯，行，不错，哈哈哈哈，难为老人家如此细心呐。这新娘现在何处？我女儿就在房中等候，花轿我都准备好了。是吗？我去看看。迈步往后就走，跟一群狼差不多少。这回老头真害怕了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那新娘子是萧银龙、萧少侠假扮的。萧银龙长得再漂亮，他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跟女人根本就不一样。一旦被曹豹认出来，眼见就是一场生死搏斗，我这家就彻底毁了。老头战战兢兢在旁边陪着，迈步进了屋了。萧银龙早都准备好了，外边穿着新娘子的衣服，凤冠霞帔，规规矩矩在椅子那坐着，头上戴着盖头，两条腿并着。但是萧银龙双拳紧握，做好了准备，一旦发生变化，甩衣服拽家伙就伸手，先把这曹豹置于死地。可这曹豹呢，他没见过这新娘子，光听手下人说，哎呦，萧九成那闺女长得漂亮极了，跟月宫仙子差不多少，说的他是神魂飘荡。这次他要亲眼目睹一下，来到萧银龙近前，把那盖头撩起来看了一眼，哎呦，心说话真不错呀，看来我手下人没骗我，我有十八房妻子，也就是说有十八个压寨夫人，没有一个能赶上他的，这回我娶了个月宫仙子，真是心满意足啊。想到这儿，他把盖头帘放下，转身跟萧九成说，老泰山，一切挺好，我满意极了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 我打算把女儿接回山寨。
好，
那都准备了酒菜，你们吃完了再走。不不不不，山上也准备了，您跟着我们一起去吧。哎呀，时间太晚，我就不叨扰了。过三过五，我们老夫妻一定进山。行啊，到那时候咱们好好的祝贺祝贺。老罗宾，这儿在，准备花轿回山扎实。花轿准备好了，两个老妈搀扶着萧少侠款步上了花轿，有几个轿夫换班抬着，送亲的人也有四五十号。因为是黑天，他怎么着他眼目跟白天不一样、啊、黄三太、杨香武、欧阳德、凤凰张七、红旗李玉、小侠刘云等等等，化妆成送亲的混在人群之中，谁也没注意啊。就这样花轿启程，赶奔萧玉台。曹豹骑着马在头前引路，吹吹打打，十分高兴。他们起身走了之后，萧九成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对方说怎么了？跟泄气的皮球、放气的轮胎差不多少了。
哎呦我的妈哟，吓死人也！这可真叫假戏真唱啊！哎，老天爷保佑，这帮贼没看出破绽。但是他们到了山里又如何呢？难免一场血战，我呀得找地方避避风。
就在当天的晚上，萧九成夫妻带着金银细软，大门锁上，到亲戚家避难去了。因为他跟金头虎贾明商议好了，贾明出的主意，你留神萧玉台的火光，你听说着了火了，那我们就算得了手了。你放心大胆在家里待着，如果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那说明我们遭了毒手了。我们要死了你也好不了，你是悬梁上吊、抹脖子、跳井，你还是避难，那你随便干，我们顾不及了。这话说得清清楚楚，所以老萧头躲开咱暂且不提。单说八位小英雄又害怕又激动，跟着人群来到萧玉台。那边说这么近吗？哎，说书就这样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，二十几里地还架得住走吗？他们进了大山，也就进了萧玉台了。一看这家大山高耸入云，周围是山连山、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。尤其是晚上，一瞅这大山就像一个个的巨人顶天立地，瞅着都瘆人的慌。这时候呢，大家进了三道寨墙，又过了一道浦子城，才进了中平大厅。金头虎贾明、黄三太等人心中暗想，好一座固若金汤的萧玉台，这是我们呢假扮新娘混进来的。要凭着以往的经验，凭着武力解决，连门都没有。其实呢，五湖三台、八大名山，这三台呢 指的是三座山，萧金台、萧玉台、萧凤台，都是有名的大贼窝。三台之中最有名气的是萧金台。说萧金台为什么有名气呢？是那山大山坚固险要吗？不然。就因为萧金台的总辖大寨主是闵世琼，闵氏父子颇有名气，所以呢这萧金台的名望要超过萧玉台。实质要讲险要，萧玉台比萧金台要强得多。这还有个功吗？你就来个万八的人，想往山里头打是不可能的，这一万人到这里一分散就没了。正是因为如此，这帮贼凭着险要的地势盘踞了多年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等大伙进了中平大厅，花轿落地，曹豹张罗着把新娘子接进新房，两旁边吹吹打打，曹豹吩咐账房给赏钱，送亲的人都有赏钱，然后款待吃喝。金头虎、贾明、黄三太等人等一进了大寨，趁着喽啰兵没注意，全都溜了。上哪儿去？全找适合的地点隐蔽起来了，单等着动手。这曹豹呢，张罗完了之后，迈步进了大厅。大厅里边灯蜡辉煌，他俩哥哥曹龙、曹虎也都穿着新衣服在这等着。一看老三回来了，哥俩笑脸相迎：“三弟回来了，哥哥回来了，事情还顺利吗？”“哎，顺利顺利。”“哈哈哈哈，把你弟妹也接来了。二位哥哥，这回啊，我给你们找了个好弟妹，漂亮极了，是吗？”“哈哈哈哈，老三恭贺你呀，多谢二位哥哥。”“哟，怎么来了这么多的客人？”“是啊，你走之后，我让人把附近的朋友全都请来了，这是黑瞎子沟的总辖大寨主，看着吧，这位是冯虎山的大寨主，这位是狮子峰的大寨主，都来给你祝贺来了，欢迎各位，欢迎各位，大家多吃多喝呀。”大伙拉着这个曹豹多饮酒，可这个曹豹呢，你心呐、啊、跑到新房里头去了，不想多喝，怕耽误了美事儿。但是呢又不得不在此周旋着，所以每桌他都敬了敬酒，布了布菜，转了那么几圈之后，他就待不下去了。“哎，各位各位，吃好喝好啊，我就不款待了，那么其他的事情有我两位哥哥在这相陪，我不胜酒力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”哈哈，在这儿这帮人谁不明白他是什么用意、啊、因此也就不挽留了。“好，三寨主，你歇着，你歇着吧，今天是大好的日子，别耽误了，已经到了深夜了。”有人陪着他赶奔新房。这小子一边走一边心里想：“这娘子可太美了啊！”是越想越高兴。陪送他的人来到新房屋门口，这三寨主一转身：“哎，各位各位，请留步请留步，大家都挺累了，早早回去休息吧啊！我不挽留了。三寨主，明天 再给您祝贺，您睡个好觉，再见再见。大伙一想别讨厌，所以也就都走了。曹豹一转身把新房的门推开，然后反手又带上，心里这个美呀。可是进了新房他一看呢，新娘子踪迹不见呀，秦始皇新娘跑哪儿去了？啊，明白了，他胆儿小怕见人，藏起来了。你能藏哪儿去？把床帐帘撩起来一看，空的，没有。把柜子打开一看，没有。总而言之，他四面八方叽里嘎啦搜到了，没有。曹豹纳闷儿，哪有新娘子头天晚上就溜达的，上厕所了？到厕所一找，没有，没有怪事儿。他跟我捉什么迷藏啊？但是他发现后窗户开着呢，嗯，难道发生什么变故不成？新娘子跑了。哎呀，你能跑出我的手掌心吗？你能跑出我的萧玉台吗？啊，不能啊。据我所知，新娘子是个大闺女，根本没练过武，这怪事。这曹豹就找开新娘子了。书中另笔交代，那个新娘哪儿去了？咱们说得很清楚，新娘子是少侠客萧银龙假扮的。萧银龙进了新房之后，带着盖头在床上坐着，恨的是咬牙切齿。第一，恨萧玉台的贼，恨这老三曹豹，你小子真不是个人呐，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。你霸占了19个夫人了，哎，还不满意，还想霸占老萧头的闺女，哎，让我赶上了，我假扮了新娘，今儿晚上我非把你宰了不可，为老百姓除害。他又恨贾明，心说这么些人他不挑，非挑我不可。我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擦沿着抹粉，穿着女人的衣裳，这比把我祖宗还厉害。本来不愿意干，但是抹不开情面。这贾娘太坏了，这事儿过去之后，我非好好跟他算算账不可。一会儿曹豹来了，我怎么收拾他呢？我是拿匕首把他扎死，还是用判官笔把他打死？打死之后我就发信号。嗯，他心里正在胡琢磨，窗户开了。